冰川天女贵冰娥，遇到了赤炼魔神巨灵子夫妇。这冰川天女呀，一点都没客气，言辞尖刻，说这话也挺难听。按理说呀，这巨灵子夫妻那也是一派的掌门，一派的领袖，啥时候受过这个呀？夫妻俩不由得勃然大怒啊，刚要动手，冰川天女可不管那个，一抬手啊，啪啪，两枚冰魄寒光弹这就出来手了。哎，巨灵子和这桑青娘忽然之间感觉到有一股奇寒之气势扑面而来，不由得也是大为的震惊啊，赶紧运气嗨，把这穴道闭住了，但是也机灵灵打了个冷战。巨灵子往旁街闪身，冰魄寒光弹贴着身子这就过去了，啪嗒爆炸开来，射出来一团寒光冷气。这桑青娘更绝，见着一道寒光奔自己飞过来了，一伸手把这腰间的绸带他给解开了，啊，把绸带一抖，这绸带整个把这冰魄寒光弹这就给卷住了，稍微这么一使劲，啪嗒就搁他面前爆炸开来。夫妻俩没事儿，他们能把这冰魄寒光弹躲开，从这冰川天女这来说，这事儿还真就不多见。冰川天女自从用这冰魄神弹以来呀，很少有人能躲得开的，知道今儿个晚上来的这是劲敌呀，一伸手也把这树身的绸带解开来，用力一甩，唰啦一下子，好像是玉龙天骄的一般呐，把这桑青娘那腰带这就给缠住了，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唰唰唰唰，眨眼之间三进三退，再看绸带飘舞，彩色缤纷，非常好看。你莫非就是冰川天女？既然知道是我，还不滚下山去？就算你真是天女下凡，我们夫妻俩也得领教领教你的冰川剑法呀。说着话，巨灵子从这腰里头啪啪抽出了一对判官双笔，过来点这冰川天女背心的两道穴道。他这判官双笔呀，比这鸭蛋还粗着那么一号，前面都溜尖溜尖的，一共分六节，俩头舞动开来，上下翻飞，专打人的穴道，那是又快又狠又准。冰川天女知道眼前这家伙，你瞅长得不怎么的，看一眼得恶心半个月，但是能耐可大，点穴的高手，不敢轻敌，唰啦使了一招回风折柳，把这绸带一顺，身子一转，便把这冰魄寒光剑拔出来了。三人在这冰方顶上插招换式，啪啪啪啪啪啪啪便站在了一处，打了能有那么三五十招吧，双方不由得都是暗暗吃惊啊。这巨灵子夫妇，夫妇双修几十年的功夫，今儿个以二敌一，竟然不能取胜。本来以为这几下子便能把这冰川天女给料理到这，然后绳捆锁绑，再施点手法，从这冰川天女嘴里头可能就行问出点东西来。没想到打了三五十个回合了，还是没分胜败。这夫妻俩这攻势啊，越来越强了。渐渐的，他们俩人占了上风了。巨灵子是笔走龙蛇，啪啪。买一招专攻人的穴道，桑青娘这腰带也是刁钻古怪呀，好似灵蛇一般，逮着缝就往里头钻。冰川天女这剑术虽然说精奥，但是啊，面对他们夫妻俩落了下风了。这阵啊，月亮渐渐的往西边转了，冰川天女和他们就打到一百来招了， 仍然是没分胜败。虽然说胜败没分出来，但这形势已经看出来了。冰川天女气喘心跳啊，心说话，这白夜少年干什么去了？我们都约好了今天来，他怎么还不露面呢？心中非常的焦急啊，仗着自身这剑法精奥，哥这是苦苦的支撑。打着打着，巨灵子使了一招叫流星赶月啊，啪啪，两管判官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猛点冰川天女的脑门。这阵啊，冰川天女这绸带和这桑青娘这腰带已经绞到一起了。这只手的冰魄寒光剑本来想着一剑下去把这桑青娘这绸带给切断了，正这么个功夫，云灵子这判官双笔这就到了。说可是说，实际那速度唰一下子那非常快呀。唐惊天一瞅不好，怕这冰川天女有危险呢，赶紧一抬手，啪啪就打出来自己的独门暗器天山神蟒。夜空之中就听见一阵刺耳的笑声，啊，这啪啦啦啪啦啦，这就到了。唐惊天哥这天山神蟒上可下过苦功啊，这么些年练这内力，练这手劲儿，这神蟒打出去比这强弓硬弩射出去的箭那劲头还大呢，还啊啪啪，正打到这判官双笔上，这神蟒这都定到那笔里去了，把这巨灵子站得虎口伤膛啊，这双笔这就点一边去了，赶紧拉家伙跳出圈外，闪目观瞧，再一看，在这草丛之中站出个人来，哈哈哈哈，二位认得我吗？你是？刚要说你是什么人，这阵儿冰川天女得到空闲了，掌中这口冰魄寒光剑也施展开来，使了一招叫天河道泄。这是冰川天女压箱底的决意啊，这一口剑一上是下，幻化成数千百口的一般，当时把这巨灵子和这桑青娘也吓了一跳，不知道哪口是真哪口是假的。稍微这么一愣神，这么个功夫，被这冰川天女唰啦一剑把这巨灵子这头发剃下一半去。哎呦，以为脑袋没了呢，一摸哎还不错，脑袋搁这长着呢，吓坏了，夫妻俩赶紧往后一退。再一瞅这年轻人把这暗器从这判官笔上拔出来一瞅，天山神蟒，那他能不认得吗？说实话，这巨灵子桑青娘这夫妻俩能耐再大，要说得罪天山派也不敢得罪，再一瞅这冰川天女这能耐，再一瞅来这白衣少年又看到天山神蟒了，俩人连句话都没敢说呀，一转身逃的是无影无踪。冰川天女杨剑刚要追去，被这唐惊天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。干什么？我去追他们，这两个贼人偷听了我的琴声，虽然今儿个把他们头发削断了，还未消我这心头之恨。唐惊天说，姑娘啊，世间奸邪之辈比他们可恶的多的是，难道你能跟他们都生气去吗？停了一下，唐惊天又是一乐，怎么，你的琴声不许别人听啊？就许我一个人听吗？只可惜我不是伯牙，不知道琴心在何处啊。一听这话，冰川天女脸一红，呸，谁为你弹琴了？我问你，你今儿个晚上还要不要和我比剑？哈哈，姑娘的剑法早就已经见过，不用比了，是才见你的本领，剑法确实高明，唐某人甘拜下风也就是了。哼，你说的好听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口不应心，你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头一定在想啊，冰川剑法也不过如此而已，哪比得上你们天山剑法呀。 哦，没想到姑娘还能看透人的心事，不过这一次你却看错了。我心里是说呀，冰川天女剑法果然高明，在这三五年之内我却赢不了她。
嗯，
你说的倒也是，我们两个人的剑法各擅擅长，真要想分出上下论个高低，在这三五年之内恐怕是分不出来了。我问你，那你难道真是天山派唐大侠的儿子吗？怎么，你看不像吗？在下正是唐小兰之子唐惊天是也，姑娘乃是贵伯父之女，我父亲正想召集一次天山七剑后代门人的盛会，到时候我也想请姑娘一起去参加，也认识一下贵伯父昔日里的朋友。这盛会我是不会去的，我父亲远走域外，他早就不把自己当做天山一派了，我又怎敢参加你们的盛会呀？冰川天女说这话呀，满脸的认真，眉宇之间隐隐然便有一种啊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么一种神色。说实话，唐惊天心里头也不是很高兴，但是唐惊天他不知道，这冰川天女他父亲桂花生和这唐小兰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渊源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当初啊，就这唐惊天他姨，就是那冯林，因为顽皮呀，把这四川老唐家有个人就给杀了。这四川老唐家那也是武林世家出身，想当初金宫二郎神唐金芳那也是武林之中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，特别是老唐家的暗器功夫冠绝天下，盖世无双。你不管谁暗器厉害，包括这天山派的天山神芒，哎，怎么厉害，要是遇到四川唐家，单从暗器角度来说和人家没法比。结果风林一顽皮把这老唐家人给杀了，那阵还都年轻呢，老唐家就想找这风林报仇，就把这桂华生给搬出来了。桂华生当初在这武林之中那也算人物啊，后起之秀，赫赫有名。当时桂华生和这老唐家的人一起找这风林报仇来，当时还没上天山呢，就搁这陕西，也就是铁掌神带杨仲央他们家碰到一块了。因为这风林和这唐小兰他妻子冯英姐俩是双胞胎，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把这冯英当成这冯林了，二话不说这就要动手。那唐小兰也不能眼瞅着妻子被害吧，过来仗剑帮忙。夫妻俩呀和这桂花生大战了200多回合，结果是一招险胜，桂花生败了。这桂花生心高气傲，按理说这比武打仗动手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行别人败不行你败吗？哪有那常胜将军呢？但是啊，这桂花生就有点想不开，一来气仗剑，我搁中原不待了，我也没脸待了，我是远走域外，我要另创一派盖世无敌的剑法，非得把你们天山剑法给比下去。后来就到了唐古拉山，遇到这冰川天女她母亲华玉公主，一起决斗这冰魄寒光剑，把自己会的达摩剑法、武当剑法都拿出来，又融入了一些个稀土的剑术，然后又根据这冰川流动之象，便创造了一套冰川剑法。哪知道啊，这桂花生寿命不长，50多岁一命呜呼。过了不久，华玉公主也是与世长辞。这个前文书咱们都说过，临终之际呀，桂花生把这冰川天女拉到近前， 留下遗愿，说你一定要把我们传给你的冰川剑法发扬光大，一定要把天山剑法给比下去，这是为父我这一辈子唯一的一个心愿。当时这冰川天女是谨记在心，今儿个见到唐经天，一想到自己上辈的恩怨，说实话心里头啊也挺矛盾，知道将来自己和这唐经天之间一定要分出上下，论他个高低来。但是啊，从另一方面来说呢，这冰川天女她毕竟也是人，二十多岁个大姑娘，有血有肉，情窦初开，那能不向往异性吗？只是心高气傲，一般男人他看不上眼儿。自从遇到这唐经天之后，不知不觉的这一颗心早就飞到唐经天那去了。但是毕竟是姑娘家，这话也不能说，外加上心高气傲，表面上冷漠，实际上这冰川天女这心里头对这唐经天也是时时刻刻的忘不了，因此上想起来上辈的恩怨，他心里头不由得也是一阵的惆怅啊。这一切当然唐经天不知道了，只听冰川天女说，我这一切都是随缘而遇，缘尽即散，你上冰封一场，我也替你夺回了金瓶，咱们这段因果啊也算完了，既然不比肩，还是散了吧。哈哈哈哈，姑娘说的哪里话来，想当初你发下誓愿说冰封不倒你绝不下山，而如今冰封已经倒了，你既然步入红尘，尘缘哪能随便变了啊，冰宫虽好，但是冷冷清清，就算你能在那修成仙女，也不过等于龟变的嫦娥，嫦娥还有这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叹息呢，难道说冰宫之外就没有你值得留恋的地方吗？一听这话呀，冰川天女不由得是心潮起伏啊，脸也红了，抬头一瞅，再看唐经天仍然是周身上下一身白，哎，这小伙长得带劲，英俊潇洒，拥洒出尘，特别是这双眼睛明如水，是亮如镜，不由得更是心乱如麻了。说实话这阵啊，他也觉得这尘世之间好像也有样东西自己挺留恋，也有点不愿意独居冰宫了。搁那地方虽然说景色再美，但毕竟是凄凉孤单呢。可是这尘世之间他留恋什么呢？自己还有点说不太清楚。或许便是这此时此刻这种特殊的美的一种感受，或者留恋的便是眼前这人的一番话语，或许还想和他分出上下论个高低，或许心太乱了，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了。就听唐经天说，姑娘，你我二人若想分个上下论个高低，没个三五年，甚至说可能是十年八年，绝对分不出来。你父亲的遗志你未完成，可以说是终身的遗憾。另外你的两位伯伯茂川生大侠、石广生大侠，现在一位在这川中，一位在湖北，难道说你就不想去看看他们吗？这几十年来两位大侠也是非常想念你的父亲呢，也不止一次的请人打听过，陈天宇的师父铁拐仙便是受他们所托冒险上了冰封，以至于身死于冰宫，难道说你就一点儿都不动心吗？什么铁拐仙他们死了？嗯， 这阵幽平也过来了。不错，听说他们师徒也是为了保护我们兵工，以至于铁拐仙被那红衣翻僧所伤而致死的。把陈天宇告诉他的种种事情转述给冰川天女。冰川天女忽然想起来，这铁拐仙夫妻俩呀，古道热肠，真是好人，侠义中人，为了保护这兵工，身死在异地他乡，不由得也是一阵的黯然呐。老半天没说话，这一切唐惊天也看出来了。唐惊天说：“你这两位伯伯，若知道有你这么样一位冰雪聪明的侄女，说不定得有多高兴。”难道说你就不想去见一见你在中国的亲人吗？
这
我不知道他们住到哪，我怎么去找啊？要不怎么说咱们尘缘未尽呢？不能就这么就散了。这样吧，我陪你去找你两位伯伯也就是了。咱们先到川西找这茂川生大侠，然后再上一趟武当找石广生大侠。
这
一听说呀，要跟这唐惊天一路同行，这冰川天女脸也一红。过了半晌，
好吧，那咱们何时动身？
用不了多久。这样，在我陪你找两位伯伯之前，也劳烦姑娘陪在下找一个人。
哦，什么人？离这远吗？
一点都不远，便是那个龙陵角，咱们到拉萨去找他，耽搁不了几天。等这事儿一了，我便陪你前往内地去找你两位伯伯。
哦，你金瓶已经夺回来了，还找他们干什么？
哈哈，金瓶虽然运送到了拉萨，但是我觉得龙陵角这个人的身份大有可疑呀、啊！你可知道，那巨灵子夫妇本来就是想找他们的麻烦，探听这龙陵角的底细。你想一想，云灵子夫妇武功远在焦天雷等八大高手之上，而这清廷却不请他们去保护金瓶，而是要他们借此时机暗地之中侦查这龙老三的底细。由此可见，满清的皇帝对这龙老三也是非常的重视，绝不在这金瓶之下。
所以说这一团我是非接不可。